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欢迎收听
由林美老师所主讲的儿童教师训练。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美老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儿童教师训练课程。我们来听一听下面这个短句。哎，你在干什么呀？你在忙什么啊？我试着要让这棵植物生长，我很努力的给它浇水施肥，我提供一个非常完美的生长环境，可是很奇怪耶，这棵植物居然不长大，我花了好多的心力，它还是不长哦。哎，你做的这些都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呀，因为这棵植物已经死了，你没有办法使没有生命的东西成长啊。从这个短句当中，你看到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不能够使一棵枯死的植物成长，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多少人仍然试图要使得我们班上的那些灵性死亡的孩子有属灵的成长啊？其实儿童他的生命要成长，他的属灵的灵命要成长，他要发展出基督徒的品格，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带领孩子们能够得着神的生命。这也是我们身为福音教师、主学老师的一个特权哦。这堂课要跟你分享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明白救恩信息。在我们讲这个课程之前呢，我稍微复习一下上一堂课有提到为什么要领儿童归主，为什么要向儿童传福音，你还记得吗？不是因为你喜欢儿童，也不是因为小孩子长得可爱才向他们传福音哦。上次我们提到向儿童传福音是出于神的命令，在马太福音28:18-19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耶稣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而且他也把这个权柄赐给你了，让你可以去完成神的大使命。我们说传福音给万民，还记得吗？神的命令是要每一个儿童都可以听到福音哦。若是儿童没有接受耶稣，他便会永远的失上沉沦。第二，为什么要向儿童传福音带领他归主呢？因为儿童属灵的情况表明他是需要福音的人。我们提到儿童是罪人，在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世人也包括儿童，儿童也是会犯罪的。当一个犯罪的儿童，他是不能够理解属灵的真理的。在哥林多前书2:14告诉我们，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所以儿童的罪还有他的属血气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都表明了他们真的是需要福音的一群人。当很多的基督徒老师，你要他去向孩子们传福音，或者甚至在教会里面牧师邀请信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传福音是很重要，但是呢很多人却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他说啊，我说不上来，我知道传福音很重要，但是我说不上来。很多基督徒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感到害怕，因为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身为一位福音的教师，我们需要对福音，也就是救恩的信息， 要有清楚的认识，你才可以告诉你的孩子们怎么样来认识神，怎么样来相信神。那么这堂课里面呢，我们就要针对老师你对救恩信息的理解，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到底你要告诉别人什么呢？其实整本圣经描述我们的神实在是太伟大了，你其实没有办法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诉说的尽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但是呢，有一些基本的真理，救恩的信息的部分呢，却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需要去掌握到的。首先，这个基本的真理呢，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先要向人介绍神是谁。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很多人对神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他想象中的神明跟我们所提到的这位神可能不是同一位，所以我们需要介绍神是谁。第一，你要介绍神他是万物的创造主。诚如创世纪一章一节所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的神是万物的创造主，他创造了一切，最要紧的是你也是他所创造的。那么当我们跟孩子们讲创造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举一些小朋友的眼睛，他们眼睛所能看到的那些很明显的神的创造，像是高山啊、大海啊、花草树木啊。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孩子，神也创造了你。还有介绍神他是爱，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你，神非常的爱你。今天很多孩子们只认识父母的爱、兄弟姐妹的爱、师生的爱，他们可能不知道有一位更爱他们的神。这个世代的孩子也是缺少爱的一群人，所以我们要介绍神就是爱，神非常的爱他。第三，要介绍神他是圣洁，完全没有罪，他是完美的。所以在保罗他悔改之后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介绍耶稣是那圣洁公义者。那么在使徒行传三章十四节也提到说，那些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介绍耶稣也是介绍他是圣洁公义者。也就是说，我们的神他是圣洁，他是完美，他是完全没有罪的。我想这三点可以先来告诉福音朋友或者告诉孩子们。接下来在传讲救恩信息的时候呢，你需要讲出人的光景。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从罪的本性和行为上看出来，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想，就有那个欲望，或者就是想去做坏事。也就是说，罪是什么呢？罪就是有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言语和不好的行为，这些不对不好的事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可以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孩子，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犯了罪。那么罪呢，会使我们跟神分开。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来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完美的天堂。我们还要让孩子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能拯救自己的。提多书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就连我们所行的义也无法拯救我们自己，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所要求的那个标准。所以我们还可以举一些在生活当中孩子们会犯罪的例子，让他更清楚知道，这些都处处表明我们人的光景是一个罪人。 接下来第三个部分，在传讲这个救恩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要把福音表明出来。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神用来拯救罪人的方法。简单的说，福音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和他所完成的救赎工作。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来介绍主耶稣的位格，就是主耶稣的身份。主耶稣是谁呢？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节，扫罗在各会堂里面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是的，耶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他除了是神的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主耶稣是无罪的，他是完美的，他是完全人。所以曾经有小朋友问，为什么只有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呢？因为耶稣是无罪的，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完美的。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述说主耶稣的救赎工作。主耶稣他为你和我的罪做了什么呢？主耶稣为了你所犯的罪，他甘心情愿地代替我们受罚。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是的，主耶稣照着圣经所预言的，他为了你和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神的话没有停在这里，主耶稣复活了。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特别是第四节，这里说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是的，主耶稣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在第三天他复活了。很多时候在传福音，我们常常会强调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却忽略了把耶稣的复活一并的讲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小朋友传福音，讲完了以后，我问他一个问题，现在耶稣在哪里啊？没有想到这个小朋友回答是，耶稣现在在十字架上。哦，我吓了一跳，圣灵这个时候提醒我说，你刚才忘记把耶稣他第三天复活的事情讲出来了。所以我就赶紧补充，我就告诉他说，是的，耶稣不但为你的罪死了，被埋葬了，可是很奇妙的，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求神帮助你不要把耶稣永远钉在十字架上，就像今天在天主教的教堂里面他们十字架上还是挂着耶稣。不是的，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得救的一个记号和标记。耶稣复活了以后，现在在哪里呢？他跟天父一同在天堂，他也在为你祷告。所以介绍耶稣的位格身份，还有主耶稣的救赎工作，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把这个部分传讲出来。那么我们就进入到接受救恩这个部分了，也就是最后一个部分。当你把救恩信息很清楚的告诉小朋友神是谁，还有我们人的光景，还有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人， 他的救赎工作你都讲完以后，你的工作不是就此结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邀请小朋友来接受救恩，让他们有得救的一个机会。神他是呼召人到耶稣基督那里的，在启示录22:17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所以今天神邀请人来归向基督，只要你愿意的话，你都可以白白的得着这个生命的水，就是耶稣基督赐给你的这个永生。那么当神呼召人到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人的回应应该怎么做呢？在约翰福音1:12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凡就是指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愿意接待相信耶稣，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你要如何的接待和相信耶稣呢？首先你要向神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渴望从罪中回转，还有你要相信主耶稣是为了你的罪而死，你要相信耶稣能够洗净你的罪，他是唯一的道路。然后你要求告，你要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请他赦免你的罪，赐给你永生，让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当任何一个人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他愿意接受这个救恩，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归向基督的时候，那么照着神所应许的，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了。这就是身为一位福音教师，你我都应该知道的救恩信息。这个救恩信息是永远都不能够改变的，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传福音，这个信息是永远不可以改变的。你要再来复习一下吗？当你要传讲救恩信息的时候，首先你要介绍最基本的真理。第一，就是神是谁？神是万物的创造主，他创造了一切，也创造了你。神是爱，他非常的爱你和我，因为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神也是圣洁的，是完美的，是公义的，完全没有罪。我们还要回顾到人的光景，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人在罪性和行为上都证明我们是一个罪人，生来就想去做坏事。那到底什么是罪呢？罪就是我们所说的、所想的、所做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就是罪。在罗马书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你和我都犯了罪。小朋友，在生活中你曾经犯过哪一些罪呢？我们可以举一些孩子日常生活当中犯罪的例子，让他认识到，哦，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就是犯罪了。我记得很有意思，其实小朋友呢，他们真的只要他明白，哦，原来这就是神不喜悦的，我做的这个坏事是神不喜欢的，他不但自己认罪，他还会为别人认罪。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跟一群孩子们传福音的时候，我问他们，你有没有说谎、打架、骂人、不听话、讨厌别人？我还没讲完，就有一个小朋友说，有，老师我有，老师他也有，哦，他也替别人来认罪。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罪的例子讲出来的时候呢，孩子就明白说，哦，我这样做就是 哦，不对，不好的，不讨神喜悦的事。同时也要告诉孩子们，你没有办法拯救你自己，因为你不能够达到神所要求的那个标准，那个善。而且犯罪会带来的后果就是跟神永远的分开。再来我们要讲的是福音。福音就是神用来拯救罪人的一个方法，就是神赦罪的一个方法。福音就是指主耶稣自己和他所完成的救赎工作。你还记得吗？刚才我们介绍了主耶稣的身份，他是谁呢？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完全的人，他从来都没有犯过罪。主耶稣他的救赎工作，他为你和我做了什么呢？他为你和我的罪心甘情愿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所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提醒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若是主耶稣没有为你和我流出他的宝血，至今你和我的罪是没有办法被除去的。主耶稣不但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三节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第四节说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现在耶稣在天堂跟天父在一起，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最后我们需要给孩子们有一个机会来接受救恩，接受神给他的这份救恩的礼物。神呼召人来归向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来呼召他。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要怎么样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首先你要承认，向神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渴望从罪中回转。然后你还要相信，相信谁呢？相信主耶稣他是为了你的罪而死，相信主耶稣是能够洗净你的罪的唯一的道路。最后你要求告，就是要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请他赦免你所犯的罪，请他赐给你永生，让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照着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的应许。这就是身为一个福音教师，我们需要对我们所传讲的救恩信息非常非常的熟练，非常非常的熟稔，而且很清楚的告诉给我们的孩子们。那求神帮助你在救恩信息的部分的时候呢，真的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救恩传讲出来。你们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那个短句吗？那个人他在干什么那么忙啊？原来他在让一颗已经死去的植物要让它生长，不论它浇了多少肥料，多少的水浇灌它，为这棵植物提供何等完美的成长环境都是没有用的，因为那棵植物已经死了。那今天呢，当你在教导孩子们教导主日学的时候呢，你看到这群孩子们，先别忙着说哦，我要来教导孩子们，让他们的灵命不断不断的成长，让他们的基督徒的品格可以发展的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请你先来留意，看一看你班上的孩子们的属灵的状况，他们是在死亡当中吗？若是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那么他们的灵性上是死亡的。你必须要先带领他们，邀请他们来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那当然，你来带领他们教导他们的时候，你就是需要把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些救恩信息要很清楚的来告诉他们，用他们所明白的话语来教导他们，并且给他们一个机会来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那之后呢，你就可以透过你每一次教导神的话语，教导圣经，可以使他们的灵命来成长，而且他们可以发展基督徒的品格，像基督一样。希望这堂课对你有帮助，能够更清楚的明白救恩信息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当我们还不认识你，还不明白救恩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让你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主啊，请你帮助我能够牢记你所有的救恩信息，也给我有口才智慧，更有一颗倚靠圣灵的心。当我愿意把你这个救恩的宝贵的信息告诉孩子们的时候，主啊，求你圣灵来工作，圣灵在孩子的心里面来动工，让他们能够透过这个救恩信息，他们能够明白你的救恩，更让他们的心愿意敞开，愿意亲自来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使人得救不是我们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的时候，神你也要尽上你更大的工作在孩子们身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